主持。
嗯，好久没主持了。其实没有什么主持不主持，你主持了。
那我来，
这段留着吧。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集合游戏播客。我们今天是一期久违了的啊，啥也不干只玩游戏的游戏茶话会节目。我是主持人 Jerry。
大家好，我是雪豆。
有人。
我是 Win。
我是 Win。
然后现在那个是不是咱们的开头都那个重新梳理了一下？
哎，对，
为了这个照顾各个别的渠道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没错，现在统一了一下话术。
好，那大家好，我是西蒙啊。哎，啊。
听众们先别激动啊，我们今天把西游拉过来不是在这摁着头让他玩塞尔达的啊，那个是另外的价钱。
嗯，哎，是。
但是我也很好奇啊，这个在我们这个办公室最近大多数同事都在这个闲逛海拉鲁的时候，西游你到底在玩啥？
我今天其实就是想借此机会啊，就告诉大家，就是除了王国之泪以外，其实还有很多游戏不容错过
啊，世界还是很精彩的。
我今天就是借此机会强烈安利你们两款游戏
哦，
然后看看能不能在场就说服你们。
嗯，可以。
也毕竟谁说服谁啊。
是，
对，
反正王国之泪我没玩嘛，然后我就把时间都用在了这个体验别的游戏上。
哦，
对，然后今天因为游戏茶会好久没录了，我觉得这光有 WAVE 肯定也不够，然后有些游戏甚至都到不了这个 WAVE 的这个级别，因为办公室里根本就没有人玩。
嗯，
对，所以我今天准备了俩游戏，一个就是星球大战 Jedi Survivor，
嗯，
绝地幸存者。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最近刚刚结束 EA 的这个 Darkest Dungeon 2。
哎，
对，哎，
行，最爱，
太开心，我终于听到
对
现场版的
现场版念这个了啊。
详细来介绍一下这两个，
以前听这个我还是听众的。
是，
对。嗯，然后今天还有什么游戏？咱们可以先说一下大家都要说什么游戏。
嗯，我会简单提一下塞尔达上之前我玩的一款叫《枪手真人秀》的游戏，
哦，
一款类 XCOM 游戏。
对，哎，对，今天先说一下，今天这主题就是我们除了这个海拉鲁之外的这个游戏啊，
对，
就是给他们一点曝光的机会。
嗯，
对，因为海拉鲁可能我们还有别的节目会再详细聊，所以今天我们，
嗯，
三位请先压抑一下对王国之泪的喜爱啊。
是，
咱们今天先聊别的。
对，因为除了你以外我们仨都玩了。
对，
嗯，我这次给大家带来一个没有发售的游戏，相信就是在节目上的时候大家应该会玩到一个先期的 demo， 那就是最终幻想16。
哦，
因为我
这瓜保熟吗？
我这瓜应该比较熟吧。
对，别到时候那个你说完之后 demo 没出
啊，你可不能卖我们生瓜蛋子。
因为这个吉田他说了会在游戏发售前两周公开一个新的 demo， 这个人是比较言而有信，
比较靠谱。
嗯，对，我比较相信他。然后给大家带来一个我上次参加这个索尼的这个关门的体验会的一个感想。
嗯，Win 哥呢？
我最近这个大部分的人生都在海拉鲁。
哦，
但是这个
是不是也在罗德岛有一些？
对，然后今天刚刚西蒙开录之前说想我们两个聊一聊那个新的歼灭测试作战，然后我们就等一下浅浅的小小的聊一下，但主要今天的这个重量级嘉宾还是我们的 CEO。
嗯
嗯，
所以 Jerry 你说那个枪手真人秀
，
枪手真人秀是吧？
嗯，
行，那好，我来给你们安利一下我今天要安利的这两个游戏，啊，
开始了啊！
就我不知道星球大战有没有人玩过，
玩了
这两代。
一代我玩过一点，没有
感受吗？当时
我当时是不是有那个试玩周啊，还是什么？
反正进 XGP 了，后来
对，玩了一段时间，但是我也没通关。
你觉得怎么样啊？
当时觉得就是中规中矩吧。小五特别兴奋，当时
啊，
我确实可能差。
小五特别生气，他不是特别兴奋。当年，
哎，他为什么生气？
他就是觉得这个不够优秀，
不够优秀。
嗯，对，
但是我觉得这已经是这十多年来最好的星战 IP 底的游戏。
那这十多年来星战 IP 一共就几个游戏呢？
也没多少。
主要战星战 IP 那段时间确实不好。
对，然后还有什么
那个
开飞机那个、
嗯，
对，等等吧。
战地不是被骂爆了吗？之前因为
一代的时候还好，一代的时候挺好的。
战地那个被骂爆还是因为他那个开箱，
对，氪金的问题，
那是二代的时候的事情了。
嗯，
对，嗯，反正好像之前我记得是2015年时候的 E3， 然后还是2016年的时候 E3。
嗯，
当时 EA 其实有一个特别大的计划在当时公布出来。
对对对，
他说他旗下他们的几个工作室分别都在做 Star Wars 这个 IP 底下的六款不同的游戏。
对，
好像是有六款，然后战地是其中一个。然后当时 那什么 Squadron 之类的那些也是，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
对
媒体形式的游戏。
对，但是《绝地武士》这个系列，
嗯，
我觉得是巨牛逼。然后之前是因为二出的时候，应该是在四月份吧，好像就是上个月的时候。
对，
然后二出的时候，因为我其实一玩的不多，当时我跟你可能差不多，当时我就是浅尝了一下，我说这不就是一个魂 like 的一个星球大战游戏嘛。
对，
然后甚至当时我也没有多大动力，就是使劲玩进去。
嗯，
但我的这个安利灵魂导师杨毅老师，就是他在上海我们聊天的时候狂给我安利，他说这就是这十年以来最好的那个3D 银河城游戏。我说那你这不是胡说吗？
哇塞，跨度也太狠了。
对，然后他就因为那时候我当时正好好像玩完那个死亡空间，
嗯，
然后后来就没续上什么别的游戏嘛，
嗯，
然后我就说那我试试吧。然后我有一习惯特别牛逼，就是如果这游戏我想玩二的话，
嗯，
就我肯定会把一，
你是不是得把前面补上啊？
对，我就把我一玩了，然后我就回去玩了一下一，确实就是一是一个，就是它基本吸取的是完全是魂系列的那个整个的机制，也就是说死亡重生，在篝火点重生，然后以及你会丢掉你在这个
上一轮的收益，
但是它简化了一下，它就是它那个升级啊。它那个升级是不需要你在篝火点然后去刷那个魂去升级的。
嗯，
它其实升级跟普通 RPG 一样，就是它有一个固定的槽，比如说你需要1000的经验值，然后达到这一级。
嗯，
那么它会把这个点给你记上，就比如说我先刷掉1000经验了，然后我 OK 有了一级，储存在我身上。
哦，
但是你只有做到这篝火的时候，你才能把这级用了。
哦，
你知道吧？所以它丢这个魂呢，就是咱就说丢魂吧，就是他其实
就是
他
这个死亡惩罚，
他丢的不是，就是他给你升完那一级，他给你保留下来。我要升到第二级的时候，又需要2000经验了。
嗯，
但是我可能这第一级的点保存下来之后，后面我比如说升到50%了，这第一级到第二级中间我还差一半，你会丢掉那
啊，会死了
这一半。
我总结一下，就是向下取整呗。
对，他就给取整，其实他是把魂整个的那个这个机制，包括敌人战斗的难度。全都调低了，它其实是我觉得是给了更普遍的一些主流的这一类游戏的玩家们，
对，
然后给了他们一些降低门槛的一个尝试。
因为它的那个受众就是星战这整个大的粉丝群体不是这么核，
对
对对，
可能不是那么硬核的。
对，
然后有了这个之后呢，然后其他的东西它保留下来，比如说跟敌人战斗，它不会配置特别多的敌人，当然它也有，但是很多的之后它也是。一个打三个或者单打独斗啊，
小场景，然后一打二，一打三，
对。但它更重要的其实是它的地图和整个的那个，为什么杨毅夸它的那个三 D 的
银河城、哦，
是因为它的地图的那个互相勾连的那个相停的这个基础做的是特别好的。
哦，
其实有人说，就是有人玩完二之后说一代做的不够好，
哦，
但其实在我看来啊，就是因为我一代和二代是连续玩的，就我觉得它一代的设计其实已经非常有底子了。而且二代因为它做了开放世界，就有点像《艾尔登法环》
哦，
但是它
与时俱进
也不能这么比吧，因为我觉得法环它的大世界只是一个地图，
嗯，
对吧？我们还是进到每个不太一样的一个
具体的小的
一个迷宫里面，然后他再去用他自己拿手那一套去做。
对，对，
但是星球大战呢，其实我觉得它二代有一点比较有意思的是，它大地图之后，其实它把整个大地图做成了一个特别大的结构。它中间你用来跑路的那些地方其实不是特别多，就是它到处都是那种特别复杂的机关。但我觉得先说回一，有些人觉得一不够好，可能是因为一比较小啊，它规模比较小，它一个一关它就是一个地图，它一个星球它可能就是一张图，而且那张图可探索的东西没有那么多。
它每一个图其实当时都是还
对，但是它依旧做出了。就是每一个地图都多达3层以上的这些机关和，就是有垂直纵向路径，然后有横向路径，以及一些你需要通过改变关卡机制，比如说你需要用水，
嗯，
等等这些，听着熟悉吗？
听
着熟悉
啊。
对，然后
这不是，
然后你会玩到一的之后，但是故事我觉得一直是这个游戏比较差的地方，就是它的故事不值一提，就是它。很一般，但是他表演什么都是一线的那个水平啊，但是他就很一般。但是你又玩到后来，你就会去想，就是说这游戏怎么有点怪？怪是什么？哪儿怪？就是为什么这样一个游戏，你就各种挑战那些地图嘛，
啊，
就是你要人要各种飞檐走壁什么的，
寻找东西还是啥？
对，就是他为什么要一个魂的机制来去做这个？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就是他完全不需要。
他做一个正常的动作。
对，就我现在觉得最怪的就是这个游戏参考了魂的那个机制，嗯，但他又失去了任何他做这个的一个理由。就是你好好做地图，做一个动作大型的动作游戏，我觉得没毛病。
但可能是因为现在确实已经没有多少的制作组在做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大型动作游戏了。
我操，你说对了。然后我就想到这儿了，我说现在在主流的三 A 游戏里面还保留了这个手艺的人，就是能做这种地图，同时又能把这个关卡设计的还不错的人
太少了。
你们想想有谁？
嗯
嗯，
就我甚至都想不出来，就是有这个手艺的人还有谁。而且甚至我觉得这波人他不需要用魂这套东西都能做出好游戏。所以后来我惊讶的发现，就这个制作组基本上你可以理解为是战神三的原班人马。
哦，他们是
他们去了重生吗？
对，就战神三 God of War 三之后，这个制作人那个秃子，我不知道你们当时玩没玩战神三啊，因为战神三在我看来是颠覆的一个，
对，
特别颠覆性的战神，
那肯定，
对，
对，他当然四是完全重启的，他完全用了新的一个战斗机制做，但是三当时是把我刚才说这套，比如说关卡机制，然后与大型敌人战斗的这种表演，
是，
然后和这些东西发挥到极致的，
氛围烘托也是最好的，
超级次时代战神，
对，我上个月还在玩
战神三，是
真的假
的？真的，我有一张实体盘，前然后之前用 PS 5重新玩了一下，
是不是超屌？
是啊，
对，而且当时战神三真的，我记得也是满分游戏，好像
是。
但是那个制作人其实他是之前一代和二代的一个美术总监吧，你可以这么理解，
哦，
就他不是那个核心制作人，但是那个四的那个是一的制作人，
嗯，
对。然后这个哥们儿那秃头当时就是三代的这个制作人，然后他做完三之后就去了重生了。
哦，他真是没想到。
然后这个游戏的两个主设计师，
嗯，
一个战斗设计师，一个那个设计师，全是战神三的主设计师，
哦，成分非常高了。
对，所以你就玩起来有一种陌生的熟悉感，你知道吗？就这游戏你觉得我操，这些地方做得太好了。对，但是我就是觉得我很怀疑他为什么要用魂的机制来做。
那按理说他们三个人应该不需要去接一个魂这个机制作为一个口。
也不一定，因为当年的战斗系统他们可能不一定是有参与的，
因为当时战斗系统他们参与了，但是可能不是他们想象当中的。然后后来我就去调查了一下，他这个主战斗设计师叫 Jason Hillas，然后这个哥们儿他自己有一个个人博客，就是现在还在坚持写博客 blog，
哇，这太老派。
然后我就一看他那 blog， 我就知道，就是你会发现他这几年写的所有的东西，
嗯，
就是他那最近几篇都是在分析只狼。
哦，
然后以及分析那个魂，
嗯，
就是他们一定是特别喜欢这个，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想把这些东西加入到自己的这个游戏里面。所以你一方面能看到战神三在关卡设计的时候那个特别有想象力的这个东西，
嗯，
然后包括在地图变得更大之后他们是怎么来去把这个东西设计让你有特别强的探索欲的。
嗯
啊，我觉得这点做得特别好。然后但是我觉得比较遗憾就是我还是觉得他们没必要，就是可能用魂这套系统在战斗的时候，对，
因为其实之前也说过魂这套系统跟他这个世界观有点不搭嘎，
其实咱们说魂系统也不太对，它其实是一个极其简化之狼的系统。
嗯，
嗯，
然后刚刚西蒙说这个博客系列我们网站有一位作者一直在翻译一直在更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哦，
点石成舟。
哦，是不是就是最近那个？
对对 对， 对，
那就是他那博客是吧？
对，
哦，
啊
Jason 那博客是吧？ 对， 对，所以哎，就是就这游戏吧，真的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老的战神的粉丝啊，
嗯，
就是你绝对不要错过。就这个游戏整个那地图的那些设计啊，巧妙的那些关联，我觉得绝对是值得一玩的。然后他二代他不是做的更大了吗？
嗯，
投入钱更多了，他在里面做了好多那种特别就是生活化的东西。一代你就是一个绝地武士，你是一个英雄，然后踏上了一个路，
是。
但这一代你就可以去认识好多人，然后在当地你有一酒馆，然后这酒馆里就经常会你就会去外面认识不同人，他们都来你这酒馆里汇合什么的，
怎么过上日子了感觉啊。
对，他就变得特别有人性的气息。然后又让我想起一个游戏，我现在只能通过别的游戏然后安利大家去玩这游戏啊。然后我就想起别的游戏，然后你们可能也不玩，就是质量效应，就是 EA，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
就是 EA 的老 IP，
猜到了。
对，
就这个游戏又给我一种朦胧的质量效应的感觉，你就仿佛你不禁去想啊，这么好的一个世界的设计 和这么多不同外星种族，然后其实它也是一个船，一个 crew， 就是它的核心是一 crew， 其实就是一个机组，就它里面有几个人，然后主角就是这个船的船长，然后你们要搭着这个，它那叫螳螂号
啊，
然后那个质量效应里叫那个。叫那个诺曼底号嘛，就其实都是一样的一个设计，然后我就不禁去想，如果这套东西你不要做魂，你套一个 RPG 的一个系统进来，但这帮人可能真的不会做这套东西，就是这帮人就是做动作游戏。
我觉得还是这个新的做这个动作的这套的这个人，他喜欢的东西变了，
有可能吧。但是我觉得制作人的魂没丢，就是他还是会能掌控这种大型的关卡，的设计的这种。但是我就觉得。就让我更期待星空了，反而就是你说如果星空能做成一个有这么好的地图的那种关卡设计，然后里面充满着各种战斗，然后以及复杂的装备，因为这个游戏你知道，就它跟魂还不一样，魂你好歹还能刷出点装备来，对吧？能提高你的数值。
对啊，
这个
不会吗？
这游戏里没有数值系统，我记得只狼是没有数值的吧？
没有。
对，
所以它是完全是只狼那套体系，它还不是魂，我说的刚才都不准确啊，就它是完全只狼的体系，也就是说它刷不出什么有用的装备来，你永远就是光剑和几套不同的打法，然后和你能换的衣服，其实就有点可惜了。
那我之前玩的时候，那游戏那个宣传片展示的各种原力的那些东西，我都没得到，那它在后面会给你，
它有一套升级系统，但是它不是通过装备，而通过你原力的等级来提高的。
那它对你的那个战斗提升的帮助大吗？
它就是跟只狼一样嘛，只狼你后面学那几招不是也没用吗？
基础的还是叮叮当当是吧？
对，就是其实他给你的升级的点数要远比你能用到的我觉得要多，就其实你一路不升级你那游戏也能玩
一招先。
对，就是哎，太只狼了这游戏，但是你就会觉得特可惜，这么好的一个大世界你都做了，我操，你往里放点 RPG 的要素是吧，人物系统能升级，然后我能刷点装备
啊，做成 ARPG 那种，
对，多他妈棒啊，
那这成本不就直线上升吗？
对，直线上升，所以我就更期待星空了。但是星空肯定又他妈那种老闭设游戏，我就觉得什么时候能来一款
你找谢是吧？
我最喜欢的那种质量效应啊。
但其实我觉得，如果是按照开放世界这么个说法的话，你要套 RPG 系统反而不是很合适，因为 RPG 的话就会有数值方面的东西，你给某一个区域设置不同的数值，让玩家去冒险，等于是他把开放的这个东西就冲淡了。就是你为了升级，你还是得按照某一条路线去走。
但这游戏其实它的指引性也很强，
是吧？
它就不会让你像那个可能当时《幻影之息》似的，你可以到处乱走，都可以去看到不同。这个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些，
它还是一个偏线性的。
对，而且它
还是喜欢它那地图，
而且它
关卡，对，
它融入了一个战神老的机制，然后包括可能以前我们老玩蝙蝠侠一代阿汉姆疯人院时候的那个，就是说
什么，
你有些地方必须通过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解锁技能，你才能去
才能去
啊，是，
就这个它也是一个，我觉得战神
就是
一个核心机制吧，也是
听上去典型的那个银河城的那个感觉。
对，就是银河城，这是一个基础机制嘛，就是你必须要解锁能力，你才能去新的地方。
哦，
哎，所以就听起来想玩嘛，是不是还有点意思？如果你是喜欢战神或者喜欢只要像那氛围的，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玩一玩。
哎，是，那我就想冒昧的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之前也查了这个游戏，我发现它第二座的评价其实比第一座评价要好。
对，因为肯定的，第一座我觉得就是一个试水，但第二座他们把这个制作组完全的功力基本上发挥出来了，但是在战斗这块我觉得没有任何提高。
那你觉得，比方说我现在作为一个一我没玩完我也不太想玩完的人，我直接这个进第二部
我觉得
合适吗？
但是他的故事是完全延续一的，所以里面那些角色你都不认识就是，但是你刚玩完一立刻玩二的时候，你会觉得我操，哎，这故事连起来。但是这个游戏的故事写的又比较的，因为太那种
太星战了，
太星战了。你知道星战的故事就是那
大六，
对，就是他再怎么着他也不会怎么样的，就是那种特别老少皆宜的那种故事。但是我觉得一代一点都不差，我反而觉得一代作为一个一开始试水中作品一点都不差，但二代又加了好多别的东西进来，它更丰富了。但你说一代差吗？我觉得一点也不差，因为这帮人不是新人了，就这帮人是
被市场证明过的
Santa Monica 的老兵了，这几个哥们儿是。
那你是用什么平台玩的呢？
我用 PS5， 优化烂的一逼啊，我操！但是听说电脑的优化也一般。
就我看了一下前段时间的大家在网上发的评价，就是说这个游戏的优化特别的差，
特别差，因为它地图太大了，我觉得，因为一到那个星球上，你小场景还好，一到那星球，我又开那种高帧率的，
嗯，
你画面基本上就糊成一片了，快。
我记得我四月份的时候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要在《星战二》这个新游戏和《红霞岛》之间选择一个作为我的塞尔达
太错了
到来之间的代餐，不幸选择了 XGP 免费的《红霞岛》。
那你这不是选择，你就是那个不用钱而已。
嗯
嗯，反正我是觉得这游戏吧，真挺好，就是诚意十足，而且你不得不佩服人家一点是什么呢？就我就觉得这么大的一个游戏啊，就是它真的二代很大了，虽然它没有那么复杂的这些嵌套的 RPG 和故事的这些主线支线什么的，也有很多支线任务，但是你会发现吧，真没 bug 呀。
哦，是这么好呢？
就是你说它优化烂啊，完全没问题。
嗯，
我觉得优化是真烂，但是真没 bug 人家。
哦，
就是这么，就我就想，如果我在玩星空，我操，那 bug 已经满天飞了，我觉得。
啊，
我已经卡关，我他妈坏档了，可能都已经。
这么不信任贝塞呢？
不是，我觉得那是贝塞的一门手艺，
也是都延期了。
嗯，
对，真的，我操，大家一定要，哎，一定要玩一玩。这个设计师是设计那个波塞冬的 BOSS 战的。
哦
哦，
就是这个 Jason 写博客这哥们，
战神三开场第一个 BOSS 战。
对，
嗯，
是，
嗯，
特当时看傻了。
对，
就是跟泰坦打的那个。
仔细想想，战神三一开场的那个入场的那个动画就。
当时是颠覆啊，
对，特别能把你带起来，
就你很久没有这样一个游戏能给你颠覆的这种技术上的那种颠覆的感觉了。
对，他当时也是那种榨干了 PS3 机能的游戏，
真的是。
对，
而且但是他优化巨好，那游戏人家还是Santa Monica，人家有底层优化的这个能力。
那我倒是没玩过原版的，我都是后来补的。
啊，你没在当时 PS3 上玩是吧？
对，
我当时是首发玩，
我玩是
当时
大家都是首发，
当时看傻了。
对，
嗯，效果那么好，然后运行的也不差，然后优化太好了。那个时候独占游戏真的，哎，你别说，包括那个神秘海域什么的那些，
对，
那优化简直太厉害了。
最后生还者的依赖，
你现在想想，神秘海域四是 PS 四上的，对吧？
对
对，
你现在想想，都比现在这些 PS 五上游戏那些画面都要好。我甚至觉得
神秘海域四还确实非常非常的夸张，
嗯，
而且流畅度什么的，包括他后来出 DLC 的时候又提高了一些，我甚至觉得。我操，无敌了，
离谱，
离谱！你再看看现在这些，
你要想起那个表情包，我之前发过吗？说以前的游戏开发者
啊，对啊，对啊，那种
肌肉猛男
老梗图，
啊，对
对，
现在游戏开发者那个
柴犬吧，
对柴犬，
我觉得太没劲了，哎，怎么这样？
嗯，对，
那再说暗黑地牢二吧，
可以，
哎，当真
直接，
不是星大战一定要玩，大家，就是一旦你王国之泪玩累了，你可以再玩这个。更累可能。
暗黑地牢二公司玩的人还挺多的，我记得。
对，这个应该挺多的。
我是周末试了一下。
我刚刚听到你和炳哥还在狂聊。
我操！我跟炳哥开完会出来站在那聊半天。对，今天炳哥还过生日呢。
是好啊。
这个游戏吧，就是它这种神奇的魔力，因为当时玩一代的时候，
嗯，
就有点那种不可自拔的感觉。
我一代是听了你的案例去玩的。
就是你有那感觉吗？
是。
深陷这个数值当中，你就觉得这个游戏就是把数值。就是游戏的数值就是完美的一个表现，就
是这么想，
就是他那游戏里没有啥东西，
嗯，
没有啥资产，就那么多东西，对吧？他一共就那几个 boss， 那一共就仨场景，
嗯，
一共就那几个英雄，没啥变化，但人家把这机制，
然后机制其实本身也不是特别的，怎么说，整个你探索的那个过程挺容易进入的，
就是它的变化都在数值当中，
对，
就它永远不是在那个什么内容上给你多少东西，就是他这游戏里有的内容你在他预告片里就全看完了，
嗯，
对，然后二代我觉得一代就不用说了，二代我觉得绝了，就好多人我看我发完我在机组里发了一个那个特别感性的评价，我说太好了这游戏，为什么我发这评价，
哦，看那个
是因为我当时我说咱今天要录这节目，我说二我还没怎么玩，我说我试试，然后周六我早上我七点就起床了，
嚯，
然后我就玩这游戏就玩到了晚上一点多，就是十几个小时，就是疯了，就完全
停不下来，
就停不下来了，就好久没有一个游戏能就是这样了。我本来还想玩星战的，
啊，
结果完全不想玩了，
啊，
然后就
直接用第二个游戏否定了第一个游戏。
对，然后那天我就跟我媳妇说，我说咱俩这周末，
嗯，
不就是 夫妻网吧嘛，就是他坐那一动不动玩十几个小时王国之泪，然后我坐那一动不动玩什么好几个十几个小时的 Darkest Dungeon。
可以，
对，然后这个游戏我觉得我不知道有没有，
夫妻网吧太牛了，
我估计好多人玩过一啊，就是我觉得就是二是完全跟一一丁点都不一样，就是除了保留了站位的那种
战斗，我觉得
战斗系统保留了，也不能说保留了，也做了很好的提升，但是除了这之外所有的机制全部没有了，就什么你要经营你的城镇，
火炬啥的，这些
你要升级你的英雄，
对，
火炬保留了，但是没有那么重要了。
哦，我可能好像到现在都没用到的。
用啊，你每次玩他那个马车上的那个灯就是你的火炬，
哦，
但是它的影响不会有一，它会很聚焦在这儿，
对，
比如说你的火炬亮度，然后你要带资源，然后你出去之后你的英雄不能死，对吧，就是你的压力都来自于，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一就是我看来更像是一个特别数值化的一个
踢门团，或者说
ARPG， 就是它依旧是集中在英雄身上的，就是虽然你养成了自己的基地，不断的去增加这些可获得东西的高概率，对，但是你依旧你要维持在你的英雄上，因为每当英雄死亡你总是最痛苦的嘛。
对啊，
对，
所以让人直接想回档，但是这游戏完全不能回档嘛，
对、
就是、
所以你说一是不是 roguelike， 我觉得它不能那么定义，就它是一个有自己完全独特机制的这么样一个游戏，它虽然有随机性，但这个随机性并不是发生在每一局里的那么高比例的一个，
对，它还是那个经营的感觉，
它经营的东西更强烈一下吧，对，
持续的那个东西更重一点，
对，所以我觉得一代它那个其实最后玩的是一个，就是你要通过不断的尝试和养成，在不断的死亡循环当中，就是你要获得的是更高的一个有效的几率，因为你在不断升级你基础设施的时候，你能获得的一些东西不就会更那什么吗？
然后你还要维持你的精英们不会被消耗。
但二代牛逼啊，二代完全是一个肉鸽呀 ，roguelike 呀，啊，
完全是一个 roguelike。
就我觉得它完全是一个，就我可以这么说啊，它完全是一个 roguelike。
因为我也玩了，它其实，
因为它是这样，它每局你都要重新选这个英雄，
对，
每个英雄都是从头开始啊，
你没有一个要运营的大本营这个概念，
然后英雄也没有等级了。就是你每一局都是一个轮盘，
那你每一局的收益，
哎，你说到这一点就有意思了，就是说你死了都要重来吧，
啊，
对，但是如果说你打通了这一个章节，它叫一个罪行，如果你打通了这一个罪行的话，你可以保留这几个英雄，然后这个几个英雄有一点点加成，就是它保留一个记忆，就那个记忆你是可以保留的，比如说你在下一局里的时候会增加一些你的暴击率，然后等等这些，但是再多的那个等级成长给你带来的这个优势其实没有那么的强烈吧，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去养成这个英雄，当然他对你连续获得胜利并把英雄带回来这个也是有一些加成的。
他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就世界马上就要毁灭了，就是你之前不是在那个 Dark Sanger 那个城镇里吗，然后那个城镇就整个就爆发了，然后整个地球都毁灭了，就整个全世界都不正常，然后你就开一辆马车走向命运的十字路口，然后有可能你就倒在半道上了，然后你倒在半道上你就回到那个命运的十字路口，然后你再决定你这次要带谁走，
然后这里面最核心
的，然后看你能活多远，
最核心的一个资源是蜡烛，它叫希望，对，有时候你打完一局之后它会给你结算，之前那个不是也有结算吗，
对，
它给你结算出来多少财宝多少那个，这里有，但是它有一个重要机制，就是你玩完之后他回来之后，比如你带回来50个蜡烛，这50个蜡烛会在你那叫希望祭坛的地方，你去解锁一些永久性的东西
啊，
就是他都有这个 roguelike 会有的
永久成长
持续成长的
标准的东西，
对，就是永久的成长，这个是通过你每一局回来之后的收益然后去不断解锁的，比如英雄他会获得不同的道，他叫道图，但其实是你不同职业的 build 的，
对，
哎，对，就比如说我的那个刺客我能解锁比如说一个叫悍匪，我就是主打近战的，然后我如果是一个叫什么，就是他主打远程的，他就每个人会解锁三个不同的道图，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三个 build 去不断的去玩出不一样的配合和打法，而且他这次的战斗里面他用了非常牛逼的 UI 设计来帮助你去了解整个系统的一些数值的机制，就是他会把你那些 buff 无论是好的 buff 还是不好的 buff 都在你人物的底下给你排好，
哎，但是这个是让我挺进入游戏挺葛的一个东西，就是因为他那些标志他没有告诉我这标志是什么，
你鼠标放上去他告诉你了
是，就是 我前期玩的时候就很难、难受，因为我这次太多了这些标记，就是我想就是
你可以
快速的
按住 Ctrl 键，它直接就会呼出那个说明。但是
哦，是吗？
对，但是还好啊，我觉得
啊、哦，是吗？
就这次我反而觉得比一要好了。一的时候，好多你的叠加的 buff 有时候你会，就是你感觉就是这特别有时候很复杂，它那个数据什么的、
哦。
但这次它每一回合之后，你底下那些动态标签它都会根据不同的展示出来。
哦，我觉得一是因为它那个类型特别少，
嗯
啊，这次类型太
多
巨多，而且会因为各种原因被触发，啊，就是你想象不到的，它会跟另一个技能产生联动，
哦，就比上一代更复杂了。
对，就加上我那个角色，他我不知道他有这个效果，打着打着啪，然后那个人身上出了一个标记，然后这个标记对我的后排一个盗墓贼他的某一个技能又有额外的加成，然后这个标记如果有这个标记，
哪个标记没有
啊？就是那个破绽。
嗯，
破绽标记，
破绽是一个最早会教你的一个。
对，破绽标记是可以被那个 Desmond 那个盗贼吧，
嗯，
有一个技能给一个低概率会附加上。
他是这样，他每个人都会有几个技能是针对带破绽的敌人是有特殊加成的。
对，
对，所以你要尽量给别人上这个破绽，
嗯，
就比如用你的盗贼去给他上一个瞄准之类的东西，
嗯嗯，
然后再去打。然后好多呢，比如说嘲讽，就是都在打我，
嗯，
然后比如说防御的标记之类的。
对，这一次那个防御变成一个次数的东西，就是相当于你叠了几层甲。
对，它每一个状态都可以叠加，就除了那腐蚀流血和那个什么这、
那个、
就和火焰这三个之外，剩下都是可以叠加的。比如说嘲讽叠带两个点，
嗯，
就是说我会嘲讽两轮，
嗯，
盾叠带两个点，就是我会。我会有这个防御加成，有两轮，
嗯，
就他会叠有这种东西，哦，对，就是他反正这次我觉得他不能说是复杂了，就在我看来他用他非常牛逼的这个 UI 的这些机制吧，反而让我特别快就我不知道，反正我是特别快就理解了他这个东西，然后让我因为一代吧有的时候你玩你需要很长时间，甚至我觉得可能超过五六个小时以上你才能对他有些技能才能掌握的比较好，
没错，
是吧？
嗯，
就是你这个技能可能对哪一类敌人或者哪一类状态的人会更有效，
嗯，
但这个不会，就是你只要看，你只要把鼠标放上去，你就知道哦，我这个技能它明显写着，它针对带破绽的敌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等等等等，就是你会更很快进入到那个思维的那个阶段。还有一个特别核心的一个机制，关系。
就是角色之间的，
对，就是咱俩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机制极大的影响了你在这个游戏玩这个过程当中的那个生存的几率，甚至我觉得，
对，
因为他那个关系机制吧，就如果我们俩，他在第一张地图不会，只要到第二张地图之后，这个人物会通过不同的事件来导致我俩关系下降或者上升，比如我给你奶了一口。我有可能这两个人之间会那什么，
听着像弥陀帮那个，
对，
然后比如这个人情绪崩溃一次，然后大家就都会跟着降，
嗯，
然后等等等等吧。当你们关系是正的时候，他有可能解锁一些特别好的关系，比如说什么尊敬、爱情之类这种。然后当你他这个每一次加强之后，你使用某一个技能的时候，你的另外一个同伴就会做出一个特别积极的反应，比如说我增加了一个盾，你使一这技能我就上盾，
嗯，
就是这个特别厉害。所以我有一次玩的时候，就是我的四个人有三对都是正向，然后后面平汤，就是
你们关系挺复杂呀，
你就可以不用打了，就是你随便选就行了，就是这些技能就随便帮你过，但是它很高几率会触发那种不好的，就是你使这个技能那人就长那个压力值啊，然后或者是给他
其实是上一座那个负面情绪的那个更进一步往后走的，
对，
更深入的一个机制，
对，然后这个负面情绪不会让你那个人直接嗝屁，就是他也有坚定，然后比如说你变好了，然后也有崩溃变坏了，但他仅仅会让你损失关系值和损失一些血，就是他不会像一的影响那么大，就这个人好像这一轮会
这人疯了，我
疯了，然后乱打，
整个队都没了，
然后控制不了了，然后他去打别人之类的，就是你会感觉到这个游戏在前十个小时的游戏时间里是很甜蜜的，你不会感觉到那么可怕的，虽然也很难吧，也没有那么难，就如果你不去挑战那些 boss 的话，其实没那么难，而且他把那个主线剧情里面的关键 boss 都做得很简单，就是你甚至一次就能过，他只不过是把那个你要挑战那些巢穴头目，
嗯。
就是你可以挑战，也可以不挑战，
嗯，
就会让你前十个小时觉得，我操，这游戏竟然啊，
如此甜蜜。
对，而且比如说现在很多 roguelike 游戏啊，比如说我们就说最极致的吸血鬼幸存者，
嗯，
他应该是把动作类的 roguelike 的所有的元素做减法减到最低了，对吧？
对
对
对对，
脑死亡了都，
就他连迷宫都没有了，
嗯，
他只保留了随机性、永久成长和那个什么。但你会发现，如果一个牛逼的设计师就做这种，比如一集就最多半个小时这种局里面，
嗯，
就你会发现他做永久成长的那个是很慢的，
确实是有点。
对，就是他会给你，就是如果单局很快，他的永久成长值会很慢，就积累的特别慢，你需要狂刷。
其实也是延长你游戏时间的一个。
对，
因为这就是一个节数据节奏嘛，
对，
我觉得。但是你会发现，Dark Souls Dungeon他就是我们很少能玩到这种这么一局可能很长时间的这种 roguelike。
对，你说 roguelike 的时候，我真是想了一下，
对，
因为我觉得它一局很长，
而且它还是一个这种策略类的，对吧？它一局其实很长时间，但它会把你的收益和永久提升做得非常的直接，在前十个小时里，我觉得，就是你总感觉每次即便你失败了，带回来都三四十根蜡烛，
嗯，然后这三四十根蜡烛就可以让你出各种饰品。
对，然后让我的马车解锁更多的，比如说物品栏，
嗯，
然后让我的英雄可能解锁不同的道图，
嗯，
就是你会觉得，它这个变得门槛更普通了，
对，
就是它会让你觉得，哎，
我的收益还
收益还可以、啊，
挺舒服的，
不错，对、
哦。
但是你后来会发现，当你玩到比较后，它难度阶梯做的挺好的，
嗯，
就它你玩到后来会觉得确实越来越难，而且。就我觉得 IGN 的那个他写特好，我觉得这个游戏到后来就变成一个，我觉得底层是个卡牌游戏。
嗯，
对对对，
就是因为
那个桌游机制感挺
强的。对，因为你其实前期解锁都是，就是他一代，如果你说解锁的是几率的话，他二代解锁其实是池子，他用蜡烛去解锁你能够在这一局之内收获的道具的池子变得越来越大。
这个听上去也很rogue。
这刚刚我还听你和炳哥聊天的时候提到他们哪个设计师以前是做桌游的，
他那个 Red Hog 的设计师就是以前做桌游的，
鸿沟的，
对对，
所以你就知道，就是这是一个解锁卡池，就是说你要通过你积累这些东西把你的池子变大，
嗯，
比如说你有各种道具可能在你中间会碰到，
嗯，
但是依旧就是你在后期可能十个小时以后你才会慢慢的知道有些东西怎么去控制，比如说你应该用什么物品然后去控制你跟队友之间的关系，
嗯，
比如说你需要去拿找到酒，而且是那种好的酒，
嗯，
因为有的酒在你俩喝酒的时候有可能会给你带来33%负面的增益，
啊，
所以为什么就是它里面
假酒，
它有些教授的那个宝藏，
嗯，
你需要去解锁，你要拿到那特别好的威士忌，
哦，
因为那是100%提高你跟你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这个良药，就是到后来你会知道你的当你的道具池和卡池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去控制那个几率了。
我自己想，这东西太社会了，你知道你俩关系好不好要看这个
酒
的质量。
对，因为喝酒很关键，这里的就他那个酒代表着，因为你要刷关系嘛，因为你很害怕他俩之间出冲突，
嗯，
因为一旦出冲突，就像你一代他崩溃一样，他就会对自己造成一个巨大的
毁灭性的打击。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在十多个小时之后，这个游戏会慢慢教你怎么去掌握几率，
给你上点强度。
对，前面你会觉得完全都是赌博，我操，我这一局会发生好多那种概率，我不可控，
嗯，是。
但后来你会发现你可能能用一些物品和你对这个游戏的理解去控制这个几率，比如让15%的这个不可控，
嗯，
可能变到10%，嗯，有那些东西是你可控的，然后你就会在后续的挑战里面再去优化自己的方式。我操，我觉得这个游戏怎么设计的这么精妙呢？啊，它竟然颠覆了自己所有的基础机制，然后竟然又做了一这么好的游戏。
对，听着就像是他们在一代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更大众化的设计，
嗯，而且换掉了很多他们一代其实口碑不错的东西
啊，
那个经营的东西。
我不知道一代算不算肉哥，我不懂，没有那么懂，但我只觉得这更符合我对这个 roguelike 的一个。
我听你讲完，我意识到有可能我玩这游戏是因为我玩的太急了。
嗯，
我有点想快点把体验玩出来，但是那游戏我一进去就是，首先它新加的各种状态，然后新加的各种特质，然后大量的饰品。
嗯，
我真的巨量的饰品，就一根蜡烛就可以解锁一个饰品在前期。
嗯，
然后一回合就是你到后面基本上带回来十几根蜡烛很正常的。然后那个饰品对你那个角色的成长，
哦，
就是你全军覆没你也能带回来30根，就是基本这种，
嗯，
然后你解锁一个卡池，解锁一张卡就需要 一根一根蜡烛，
嗯，
就是它单局时间长，它给你的这个长期解锁就会很充沛在前期，
嗯，所以我会有一种，哎，我要知道这些效果，我要知道这些饰品，我要知道场景的那个互动，它那个跟第一部也维持下来那个跟场景互动的那个概率的那个结果，
嗯，
这些东西我都想知道，然后觉得就特别忙，可能就是玩的太急躁了，
嗯，
对，但是这个。就是我觉得一代它特别好的表现，它让玩家感受到那个不断积累的压力，
嗯，
就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游戏的点，因为它那个游戏讲的不就是人在压力当中会不断疯狂吗？
嗯，
然后一代它那个压力值不是需要你回来去酒馆，然后去什么打牌、教堂
休闲一下，
去净化自己的压力吗？
对，
当然这一代就没有这些了，但是它就是用了另外一种方式，我觉得。然后一代的时候，你那个它不是有也有那个训练营吗？就是那教官会。给你解锁不同的你的技能，
嗯嗯，对，
这次特牛逼，他把这故事写了，他把每、
哦、我也想说这个，
他把每个人解锁那几个技能，然后都是比如说啊，我一个盗贼，我有五个技能可以解锁，
嗯，
然后就是他会在地图里有一个点叫做专门叫做什么回忆、就是、
英雄什么，
对，然后你每到这个地儿的时候，你就可以选一个英雄，然后去解开他之前的一个身世，然后你会看这个人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状态的，比如老兵他会从最开始他刚当那个小军官的时候开始讲，
嗯，刚开始那个故事特别上扬，我解锁的，我先解锁就是老兵，
嗯，
那个第一章故事特别上扬，甚至那个人还偷偷干点那个就是贿赂啊什么这种事儿，然后一点点 一路下行那个故事，
对，而且他会用那个关卡的方式，比如说他有五个技能可以解锁，
嗯，
他可能给你设计其中两个是带那个打的
的战斗的，
对，比如我，而且它设计特别巧妙。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那个，就是那个，你知道那个麻风病人
啊，
嗯，
就拿大刀那个，
啊，
就是他之前的这个身世啊是个国王，然后这个国王人特别好，就是他特别照顾他的黎民百姓，
嗯，
然后但是他的那个他的人民就生病了嘛，不得那麻风病嘛，然后他不顾他大臣的劝说。他就要去这个了解民间疾苦，所以他就去那个病村里，
啊，感染了是吗？
然后他就要讲这个故事，你知道他怎么拿他那战斗机制讲？左边这四个人，其中有一个是这国王，
嗯，
然后另外三个人是大臣，然后右边有三个人是那个在地上跪地求饶的那个麻风病人，然后这机制特别有意思，他呀给你排在最左边，然后他这关的要求就是你要走到最右边来，
哦，你要
换
位
置，走到最右边来。然后去拥抱这个病人，然后去安抚他，
哦，
然后当你走的这一路啊，他有一个技能就叫就是叫什么君王一言什么那种，
嗯，
他就是说什么话，然后他就能往前走两格，但是你的大臣在干嘛呢？
跟你换，
大臣的回合的时候就是拉你，哦，说啊，就是跟你说那种小人之语你知道吧，嗯，然后他那压力就噔噔噔就狂涨，然后但是你就要激励自己用那招往前走的时候就给自己降那个压力，
我是做太好了，
对，然后当你那个走到最前面的时候就有一个什么拥抱那个人民
的选项，
然后你拥抱之后那个敌人就消失了，然后你自己的压力值也就清空，但是你一下会被叭一下就打到最后一个，所以你要经过三次，
哦，你要把三个病人全都抱一遍是吧？
对，然后你最后的故事就是抱完这些人之后，然后突然间有一个回合的时候就说你感染了麻风病，
嗯，
就是他把这故事都用游戏机制给你讲，而且极其的他妈巧妙，我觉得特别好做的。
哦，这比我那个老兵的那个好，做的好。
你说的那个不是老兵，你说盗贼吧？
可能是。
然后他这次不是新加了一个角色，那火女吗？
哦，
拿火焰的那女的，
我还没解锁呢。
他以前是修道院里的，就是他老不听话就偷东西，
嗯，
然后就是他还有一个潜行关，就是你要在柱子后面潜行，然后有一修女就找你。然后就设计特好，你知道吗？
这个战斗怎么做潜行啊？我的天！
就他给你就每关都是单独给你设计的，
太狠太狠了。
对，所以我觉得嘿，真好这游戏。
他就是为了故事剧情而给你设计
单独设计一个关卡，然后这些东西都是重新做的，人物的样子也重新做，然后技能的 icon 也是重新做的，就这一次，
人物的造型是跟他当时那个状态的造型来的，跟你在游戏里不一样。
你那瘟疫医生你都不知道以前是一个学院的一个少女啊，讲她怎么跟那个老师去理论，
你全解锁了，你玩不少，
去跟老师那就是辩经去，你知道吗？
嗯
啊，
对，就是你输了之后你的那学生同学还嘲笑你，你是狂涨压力那种，特有意思，
嗯，
完了不知道有没有安利成功。
我觉得这段其实讲的挺有意思的，
嗯，
对，就是你能下这么大一个成本去 单独为这么一小段故事去服务。
对，所以那人物就立在你心里了。
嗯
嗯。
而且他这次跟之前不一样，之前是咱们能招各种各样的人过来嘛，就同一个职业的他也有不同姓名的人过来，这一次你这个职业的这个角色就是这一个人的事儿，
嗯，
他限定在这一个角色上，
而且你不能使这个两个同样的
职业
了，就只能是必须是换着来的。
我以前最爱用的那个两个人全是反击的那个效果，现在用不了了，
但是刚才我看翟瑞在那玩，我从远处一看，这不就是达克斯当任吗，就凑近还真是，就是感觉他的美术风格好像这两部
这都没变，
没有
这整个这次有了三 D 的那个模型，他人物会
动作特别流畅，
对
这次，
但是我仔细一看就发现其实动的还挺多，就那种一打眼你看上去还是这个游戏，但是你仔细一看
特好做的，
包括角色的比例，
嗯，
然后动作还有一些这个，就他甚至他待机的时候那种上下
起伏，那特效做那个打击感巨强，
巨丝滑，
对，巨丝滑，就是那些小动作，然后那个老兵砍完之后，那刀在地上滑了一下，再
对
再
那个锤子，
我操，
锤在地上呲楞一下回来，
特棒，
嗯，特棒，
这怎么能不玩呢？
除
了王国之泪还有很多好游戏朋友们，
哎呀呀呀，
那确实是除了王国之泪，
对，当你们打通王国之泪之后一定要是我说这两个，
是，
操，
速度快了，现在应该都打完，
嗯，
好，那接下来到
接下来，那我来，
你来吧，
都行吧，
我最近还是在玩王国之泪啊，但是我这个之前不是被红霞岛伤了吗，
嗯，
狠狠的刺痛了我啊，然后就说王国之泪上之前我必须得找一个代餐游戏玩，然后这个游戏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枪手真人秀。
这一啥游戏啊，
哎，这个是一句话解释，一句话解释就是它是一个类 XCOM 游戏。
我操，那岂不是又是我的菜啊，
玩啊
Steam 吗，
Steam 对，
嗯，
然后而且它是一个什么故事的游戏，其实我一开始就看那个宣传片特别吸引我，它那个宣传片是致敬的啥呢，致敬的那种死亡飞车或者是施瓦辛格那个电影，他去参加一个杀人的真人秀，然后你在那个里面要避免自己不会被各种惊险刺激的情况杀掉，然后观众们会给你投票，然后你成为大明星，
嗯，
就这种剧情，一个反乌托邦的
饥饿游戏，
对，饥饿游戏那种东西，对，其实就是饥饿游戏，
嗯，
非常好看吧，就是那种龙中斗的那种东西，然后你在里面扮演的其实就特别俗套的主人公，你是一个那个女主，起来其实就是她带着一个别人不知道的目的，
嗯，
啊，她是要来参加这个真人秀，但她其实是奔着最后这个官邸，有可能是为了要毁灭这个公司，
哦，
也有可能是为了这个上一次获胜的这个擂主，哦，想要把他干掉，
哦，
然后参加这个真人秀，然后整个游戏其实就是机制跟
控制一个人吗，
不是，是你逐渐增加的，
哦哦哦，
然后你现在就从一开始一个人到两个人，然后最后我现在玩的可以控制四个人，
嗯，
但是这四个人跟 XCOM 不一样，就是它是很明确的，也是具体到某一个角色身上，
哦，
他们你们都是参加这个死亡竞技游戏的选手，
嗯，
在这过程中逐渐认识，然后每个人 各自有各自的绝活吧，
嗯
比方说女主她那个战斗就是 XCOM 那种嘛，就是两个行动点，然后行动就分为什么移动啊，然后举枪射击准备，
哦，
射击准备，然后
就是移动和就是行动呗，这两点嘛，
对移动和行动，然后只要你执行完那个战斗的行动之后
就结束了，
这个，就结束，
嗯，
就这么个机制，但是确实用到了所有之前 XCOM 的那些东西，然后甚至做了一点简化，就比方说
不是什么特别大的游戏，
对，
嗯，
但是它美术巨好，然后演出也特好，
嗯，
可以看一下，可以看一下，但我就觉得它名字没起好，名字
对我听着名字感觉
起的特别不来劲，
你接着说，
嗯，这些机制，比方说我举一个女主的那个能力吧，女主能力你在 XCOM 里就能找到特别跟它对应的，
哦，
它有一条这个自己的升级路线，然后这条升级路线你一看就发现它中段有一个特别好的技能，就是如果我用什么东西在这一轮击杀了一个敌人，
嗯，
我会自动再获得一个临时的行动点，
嗯，
就是他在 XCOM 里就是特别最阴霸的那种能力嘛，
嗯，
你就早早的就都给他解锁了，然后你就发现女主的能力实际上就是特别擅长突入然后杀掉一个人然后找掩体藏起来，
嗯，
就这种战斗方式，
嗯，
第二个出现的那个男性角色就是一个典型的黑客式的潜入式的技能组，就他有一套自己属于自己的，他就是能跟别人换位置，瞬间换位置，然后能跟那个人换那个光学迷彩，就让那个人长得像我，
哦，
啊，然后就所有敌人就会自相残杀那种，
哦，
就是另一套机制，这个就是玩法的部分嘛。然后我自己对 XCOM 这套首先我就特别喜欢，但是我特别推荐这游戏是因为它的除了战斗的其他的部分就是用各种方式还原了那种鱿鱼游戏啊，或者你刚才说的饥饿游戏的那种 场景。首先它的大地图探索，
嗯，
我该怎么形容这件事呢？大地图探索就像是一个恶趣味版的糖豆人
啊。
哦，
就那种 B 级片糖豆人
啊。对，就那种感觉。你要拿到这个宝箱，然后就是前面就是无数的
障碍。
对，无数的障碍，无数的电锯，
嗯，
啊，喷火机器人，
嗯，
啊，一二三不许动的木头人，就这种东西。我几乎在这个游戏我选的是普通难度，我每次死几乎都不是因为战斗，
都是因为场景。
对，我每次死都是因为那个大地图探索，探着探着就把自己给探死了。
哦，
就有些真的特别让人感觉焦躁，就是里面有各种那种拉线的手雷，
嗯，
你就一个人给他们剪断啊，哦，有那种随时会爆的那种地雷，就特别让你烦躁其实。但是你仔细想，它跟那个游戏里面的这个场景又是特别统一的，对，很契合的。
好像 Steam Deck 能玩，
嗯，
听着好像
挺适，感觉特别适合 Steam Deck，啊，
对，
嗯，
但 Darkest Dungeon 是没戏了，
啊，Darkest Dungeon 明明看
着
也特别适合，
对，看着适合，但是它那手柄真的
操作方式不行，
太难了，
嗯。然后它有另外一个在大地图探索中独有的机制，就是你要去收集你的观众们给你的签名，就是你要去给那些观众
签名
啊，
哦，
就是
当明星呗。
就你要去找他们，你要去找到他们之后，他会给你一个那种特别葛的对话，你就觉得那观众都有病。然后说他前脚说我特喜欢你，然后说那个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然后下一步那观众就说你要是不好好表现，我就狠狠的揍你一顿。
嗯，
然后这时候你可以给他选择给他回应，就跟P5似的。然后这些回应其实是增长你的一些点数，这些点数包括你在电视台是一个偏向戏谑的明星，
哦，你要经营自己，
对，你要经营自己，然后偏向一个特别友好的特别 nice 的明星，你还是偏向一个特别愤怒的啊，冲谁都特别反叛的那种，
嗯，
那种明星
立人设。
对，然后这个立人设的这些点数会决定你能够在对，有一个系统，就是这些点数能够决定你能够得到哪家公司的赞助。
嗯，
哦，
哎，这个有意思。
然后这些公司的赞助它会提升什么呢？比方说有一些药品公司，它会提升你使用在游戏里使用那个药品回复的血量，
哦，
回复血量。然后 有一些那个枪械公司，他们就会提高你那个子弹啊的伤害什么，就这种东西
啊，这也挺有意思。
嗯，但是它那个系统还是做的有点浅，
嗯，
更多的还是一种，
它毕竟是一个重战斗的游戏，
嗯，对，主要还是那个
Darkest Dungeon 比不了，那真的是系统，嗯，我觉得如果要给这个世界上设计师分成几个
类型的话
，那 Darkest Dungeon 应该就是做最深的这一类，嗯，都好，完美。
嗯，这个游戏就战斗就是 XCOM， 就是你喜欢 XCOM， 你就一定会喜欢它的战斗，
嗯。
然后它其实更多让我精彩的是这些，就是代入的情节的感觉，
嗯。
它就是把那个 XCOM 的
皮
那个基地养成的部分变成了一个刚刚说的这种
自我经营
的浅的自我经营嘛，
哦，
就导致我前期拿钱还挺困难的，因为你所有的高回报的这些钱其实你都是要靠探索来得到的，
嗯，
然后探索里面就全都是这种事儿，
哦，
啊，就导致我它有中间有一个让我特别不理解的操作，就我很久已经没有在现在的游戏中见过这样的机制了，就是它前期给你两个重要的角色，你可以给他们进行自由的升级，然后中间过了有一关，我的那个角色就我刚给他升级了武器，他的武器跟我的主人公是不通用的，
嗯，
就我相当于我养了一个很大的号，然后，
嗯，他背叛了，
他剧情啪了，
哦，
就直接啪去了，
哦，
对，这是之前哪个传说还是哪一部有设定来着？
被骂死了是吧？
哎，是
我觉得火纹我经常见到这样的操作我是能理解，但这个游戏就让我很焦躁，因为我那些钱全都要靠那个探索来得那个收益，所以大家也可以小心一点。
Darkest Dungeon 一其实类似 XCOM 的一个那什么深化的一个，
嗯
嗯，
就是你的养成全浪费了。他在剧情上也是把这个人讲得很重是吗？
反正我现在确实没通关啊，但是那个大哥看上去死的不能再死了，就是
行，
应该是不会再回来了。
就是你还花了大量资源去养他，
主要是我刚给他换了一把枪，
那东西就没了是吗？
对，
嗯。
哎，
听着那胡逼啊！
枪回来没有？我也忘了。
你等下看一眼，
回看一眼。
但反正大哥是没了。
嗯，枪倒是可以卖，有可能我收回来了，有可能。
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比较打动我的就是这个游戏跟《Darkest Dungeon》有一点像，就是它的美术风格特别吸引我。
嗯，
《Darkest Dungeon》是另一种美漫风格，
对，对对，
是那个
超硬的那种，
那个 Hellboy 那种，
对，美漫
是
特别像那种。然后这个就是特别典型的美漫风，就是超人蝙蝠侠那种，
对对对，
现在最时兴的这几个刊物的那种美术风格，
对，
甚至在里面还加了这种网点式的 设计，就是在里面作为装饰去做。
哦、
但它 KV 看着太像那种山寨赛博朋克那种类型游戏了
啊，是
实在无法引起人注意。
对，为什么会这样？
我觉得 KV 做毁了这游戏，
嗯，
没必要。
它
里面
的标题
挺好的，
它的标题不也是在玩梗吗 ？Show Gunner，
嗯，对
对，它感觉就是什么什么 Shadow Runner 之类的
感觉、就是、
改的。
对，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标题国内没有翻译好，或者是这个他早期的这个宣传片确实也不是很打我。但是游戏我可以这么说，里面的无论是你操纵的角色，还是里面所有跟你要签名的观众，
嗯，
每个人的头像做的都巨好，
嗯，
水平特高，不知道为什么宣传成这个样子。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演出做的也比较好，你在战斗的这些场景里面甚至会出现那种突发事件，就是游戏制作人，
嗯，
节目制作人，然后觉得哎，好像对你来说太轻易了，
就调动一下观众情绪。
对，调动一下观众情绪，在网上，在这个关卡里放几个炸弹
啊
什么的，然后你去现实的解决这些事儿。
就经典的那种饥饿游戏式的剧情，
可以，没看来没少看。
看主人公太顺了，给你下点绊儿。
对，
嗯，所以让你很气，你想快点把这个游戏通关。
嗯、
但是我确实觉得。如果大家要入手这个游戏的话，可以再等一等，因为它我现在已经快进入最后一个章节了，
哦、
我感觉流程
多长时间
有点短，二十个小时吧。
哦，
嗯，我应该是在塞尔达拿到手之前玩了就有十来个小时，然后
二十确实对这类游戏来说有点短了。
是，而且它没有那个像 XCOM 那种我自由的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个机制，
嗯、
就是基本上我每一关都是挺线性的。
XCOM 也没有想去哪儿去哪儿。
XCOM 二不是有那种大棋盘似的，你可以去。
对，但是它都是哪儿出事儿去哪儿
啊？对，
那
它不是想去哪儿，就是去、嗯，就是你可以去决定
你
你
需要解锁那个那些地图嘛？对
对，就是你可以决定你什么时候终止这个游戏，
嗯、
它没有。它其实每一关都很线性，你全都探索完了，我估计也不会要到三十个小时这个程度，所以大家可以等它打折的时候入一下、
嗯。
我觉得游戏本身质量是很精巧的。
你看他说这，我就突然想起一个这个事儿啊，
啊，
你说 XCOM 这种东西就是可抄袭对吧？
对，
到处抄，各种换皮的 XCOM。
嗯，
那 Dark Dungeon 你都抄不了，也能抄，但是
也有抄，
但
是没有成功的，
做不到这么的，就他。就这个手艺啊，你知道吗？就是、
嗯、
这手艺是太强了。
我见到过一些相对简化版本也挺优秀的一些类似的游戏。嗯、
对，但是就不得不说人家这个一出马，
能做这么完整的确实只有他自己。
但我看好像咱们机组里有些朋友不喜欢二，可能一当时太喜欢了。
我也查了一下，
因为
二的讨论挺多的。
对，因为对于一玩得很深的人嘛，我觉得对二还有点难接受的。
嗯，
毕竟人家把这个机制全变了。
嗯，
你不得不说人家胆子真大、
啊。这真大呀。
嗯
嗯，但我这种对于一可能玩的没有那么那什么的，对二，哎，
你玩的还不那什么？你天天在游戏里说，天天在节目里
说，
说
而已。
嗯，
也是个人设是吧？
也是个人设。
行，
那就兜哥来，
我来啊
啊！
就其实我在上节目前，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说这个游戏，因为这个游戏是目前是只有咱整个编辑部应该是只有我玩到了。但是就怎么说玩，就当时我参加完这个闭门体验的时候，
嗯，
我当时心里就想说除了塞尔达就这个游戏了。
嗯，
就真的我拿起 NS 是塞尔达，放下 NS 拿走就是 FF16， 就我恨不得就是想第二天真的快点玩的。
暗黑四怎么办？
暗黑四都直接抛到脑后了，就别不要提它。
嗯，
就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这次参加试玩的这个内容，其实很多媒体都已经说了，其实是去年，就是应该是今年二月的时候的一个早期版本。所以我们玩到的时候是一个，我们就老是强调说它是一个媒体巡回专用版，
嗯，
这可能跟因为它为了这个我们能快速体验到系统，做了一些很详细的，就是做了一些改动，
嗯、
可能有些对，可是你如果你正常流程体验的话，可能有些技能是没有解锁的，
嗯，
但我们这都玩到了。然后简单说一下这次我们玩到的内容啊，剧情我就不跟大家讨论了，因为实际上我也没有玩到完整的剧情，它是其中的一段，
嗯。
一段剧情，然后
可以讲讲其他的这些。
对，
嗯，
剧情是反正现在这个吉田自己也说嘛，然后各大采访也说，它是一个很沉重的故事。
嗯，
我个人对这个剧情是有保留意见的，因为一说到沉重，而且男主角是一个很偏向复仇的那种性格，很极端，
勾起了你的
对这种剧情，其实是我是有心里有疑虑的，
嗯，
就是他容易把故事写死，就写的是那种万劫不复。然后一路下行，你玩起来会很难受的那种程度，所以我在没有玩到完整正式版之前，我是不对剧情做任何的评价。 所以我主要说这次的这个战斗，还有他这次主打的一个系统叫召唤兽大战。
嗯
嗯，
这次的战斗是就怎么说呢，就是我玩所有的这个最终幻想全部系列，包括一些它偏向 ACT 后来又出的这些新作或者是外传，没有任何一款游戏让我感觉是就是要还能玩出点花样来。怎么说呢，因为这一部作品它是请了这个鬼泣的当年的一个战斗
指导
铃木亮太才加入了，然后在采访的时候，因为我们吃完之后又采访了嘛，他们就是说我们之前做 FF16 第一个版本阿尔法版的时候就全是问题，
嗯，
结果他一来这些问题全解决了。所以说就是这个游戏在刚上手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说哎呦好像是有点鬼泣的影子，
他是不是就是更高速的战斗的那种感觉了。
它相较于 FF15， 不知道你们玩 FF15， FF15 你看王子不是老是换一个啪啪啪啪到处走到处飞吗，
嗯，
相较于那个它节奏没有那么快，但是它有手感，就是它是有一些重量感在做支撑的，它一点都不轻飘飘，所以你的刀剑在打击到敌人的时候你能很明显感觉到那种停顿感
卡肉，
嗯，
对，
嗯，
而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其中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解锁了一个能力，就泰坦的能力是盾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泰坦重拳，
嗯，
就是他那个你在用重拳的时候他会有一个 QTE 的一个木压，他有一个红色的地方，
哦，
你就是你在那个红色地方你按下圆圈，他会用出威力更高的一击，
嗯，
就这一击
对操作有
就是打击到那一瞬间突然间就你能感到一种空气停顿的那种声音，加上那个很重沉重的那个打击砰的那一下，
嗯，
再配合上手柄的震动，这三者就形成一个特别好的那种拳拳到肉的体验，就这点就真的是让我以前最终幻想从来没有感受过，因为它是 RPG，
嗯，
它没有任它很少有这种动作性的要素，但是你这次能通过各方面画面、音效，然后震动这几个感觉去反馈到你的大脑中，让你感觉到你是确实是有一种 ATT 的这个成分在里面。
他们这次在宣传的时候早期说了一句话，说这次是他们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动作 RPG，
对动作游戏，对，
嗯，
然后而且就是
我看视频也是，
嗯，
相当之动作，
对，相当之动作，
嗯，
而且他的动作吧可能很多人说他其实不就是鬼泣幻笔，他真不是鬼泣幻笔，比如说他里面没有任何的搓招，他其实就是你按一个键普攻普攻普攻普攻，然后再带上技能普攻加技能普攻加技能这么连断起来的，不需要任何的搓招，也基本上没有很多的木压的那种系统，
嗯，
你就是脑海中想好了对付这种敌人我需要用一套什么连段去打对方，
嗯，
然后敌人多的时候我是需要去换什么技能，
嗯，
基本上就是一种很策略性的东西，它的在战斗方面就是细节上是战斗系统，但是大的层面更高的层面还是遵循到 RPG 的那种逻辑，所以这一点来说就是它并没有因为动作而失去了 RPG 本身的那一些特点，这点也是我觉得他做的一个非常就是平衡感非常巧妙，他把控的。
那他怎么实现呢？就是他有不同的这个升级，就是解锁技能呗。
对他的升级，
然后你会搭配不同的，这个。
他是几种成长方向，一个是角色本身它是有等级的，
嗯，
你打完敌人之后会获得经验，经验上升，然后你的这个攻击力、防御力会上升，还是这种。一个是这个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你的饰品。他其实饰品装的很少，
嗯，
男主角身上只能装三个饰品加三个防具，
哦，
对，就六个空间，然后饰品呢你可以随意选择搭配加工的也好，甚至可以开启一些辅助，
嗯，
比如说之前说的那个自动回避自动防御，
对，
有点很像尼尔那个机械纪元，
哦，
尼尔机械纪元不就是你插那个自动芯片，
嗯，
就可以达成各种很轻松的这种
功能，
有点像怪猎的那个自动防御护食什么
的，哎，
那些招数呢，
那些招数是另外一个就是召唤兽系统，
嗯，
它召唤兽系统就全是在招数上面，就是每一个召唤兽它会对应好几种技能，
嗯，
然后你可以选择两个去装备到你自己身上，
然后随时切，
对，
哦，
然后你通过按键可以切换召唤兽，这个召唤兽自己带一个辅助技能，就是一个主要技能，比如说凤凰的技能是快速移动，
嗯，
瞬间移动，然后伽罗罗的技能是抓人，
哦，就你可以切换着来
去配合，对，然后泰坦就是举盾，
哦，
现在我玩的只有这三种，
嗯，
这三种你可以随时在战中随时
切换是吧，
对，
就所以你是有一套共通的基础的动作，然后召唤兽给你提供了一套额外的
带属性的特殊动作，
对，哦，你可以用召唤兽的连段去连召唤兽，
所以你可以去设计那种很复杂的连段，
没完全没有任何
华丽的那种，
对，完全没有任何，你可以普攻带入召唤兽的连段，也可以召唤兽连段带入召唤兽连段，
哦，
也可以召唤兽连段带入魔法，
哦，就它不是
远程魔法，
它不是搓出来，它是触发式的，
对，它是你指令式
啊，对，它指令式的，
对，你就直接用按这个按键就是个技能， 对，它不是像你前后左右要拉住下按圈，拉住
锁定按下然后往前推，
对，完全没有任何的
轨迹也不用，
轨迹有，
轨迹有，有那个下前拳什么，
对，下前拳，
对于我这种选手来说轨迹就只用那几个招
一样，
所以说它其实它的逻辑非常简单，
嗯，
但是它给你提供了很多可以自定义的空间，
嗯，
而且特别有意思，就是我这次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就它那个每个召唤兽它是有两到三个技能供你选用，然后它这个召唤兽技能能升级，它升级的它会提升的能力不一样，有些比如说是范围，有些是伤害，有些是这个硬直时间，但是它提升到最高等级的时候，它会解锁一个，就是我这个技能可以召唤到装备到任何一个召唤兽身上
啊，这不是史克威艾尼克斯游戏经常会出现的系统，
对，我的最高等级是解锁，对，去取消这个限制，而这就给你更多的空间了，因为我感觉这个故事中肯定不止三个召唤兽，肯定有很多很多召唤兽。
对，现在亮相都那么多了。
对，你就可以去随意搭配这些各种各样的技能，每个技能都是有很明确的这个属性的，有些是打伤害的，有些是削刃的，
嗯，
因为敌人会有那个刃。
那自己搭配各种不同 build 的，然后用呗。
对，然后我自己有一套 build 的，然后我在问制作人的时候，制作人说就是他们所有的测试组下来，每个人的 build 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嗯。
你喜欢打什么样的技能？你喜欢稳扎稳打的，还是高速战斗的？你自己都可以找，其中有
风格都可以玩，
听着确实太新人了。
对，而且最我觉得最好的还是手感好，就真的是他把这次的手感打磨得非常之细致，
不像 FF 十五了。
对，真的不像 FF 十五了。
嗯，
就这个就是打完，而且就是他的战斗也是有单人多人，也有一些大体型的精英怪什么的。
嗯，
就是他每个战斗你都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解，也可以用一套方法去吃遍天。你可以打得特别特别好看，
嗯，
也可以打得特别特别快，就完全是你自己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那队友呢？
队友没，队友基本没用。你有
还是以个人为主？
对，以个人为主，
嗯。
你有一只狼，那个狼也非常厉害，可以给你回血，可以辅助进攻什么的。
嗯，
对，仅此而已。
但
是
这次的战斗是聚焦在一个人身上的，
对，
啊，
故事也聚焦在一个人身上，战斗也聚焦在一个人身上。他有，就说这个人是完美的，他身上有各种各样的能力，你可以随便用，然后你就自己搭配。想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部的战斗是真的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哦，听着特别热闹，这得有多少种组合呀，啊！我的天，
就真的是就挺希望看到正式版的时候能有更多的技能。另外一个我需要说的就是也是战斗，就是这次的召唤兽大战，
嗯，
因为在这部作品中，它故事聚焦在召唤兽上，召唤兽本身是一个非常体型非常巨大的一个生，
嗯，
说异界生物嘛，
嗯。
它有40米的，有120米的。
我操！
就是战斗中经常会有那种，对，经常会出现那种你体型很小，但敌人体型非常巨大的那种情况出现，有点像是刚才说的《战神三》
哦，
对对对，
在泰坦身上战斗那种。
对，
啊，对，
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桥段。
然后 QTE 和
那
种，哦，那
视频不就是吗？巨大的
是跑在
上面跑。
对，它 QTE 也是非常简单，但其实我感觉这一部分重视的是演出。
对，但都在设计脚本，
嗯，
要不然你没法玩啊，没法看。
对，它正式演出，然后等你打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会进入召唤兽大战，就是你化身为召唤兽去跟对方召唤兽去打仗。
哦，
我玩起来的时候特别像什么？特别像我知道 PS2 时代会有很多那种特摄的那种打格斗，
就特别特摄是吧？
对，它打起来特别沉重，
嗯，
对，但是而且更像是猜拳，对方出个招，你看对方出招，你就是出应对技。
嗯，
对，但是它打起来就是特别爽，因为你本身体型巨大，
就是猎天使魔女三那个环节的丰富版是吧？
对，丰富版，就一拳，你看地上那个树啊，还有石头就到处乱飞。
但它不可能每个 boss 都这么设计吧？
对，
游戏里应该个别几个。
目前公布的还有那种空战，你骑成凤凰在空中去追击敌人，
铁甲飞龙
特别特别多，嗯。我只玩到的是那种对战版，然后最让我意外的就是它的演出。真的是那种过山车级的演出，就是之前我不了解什么叫过山车级的演出。
你这不是讽刺人家吗？
不不不，完全不是讽刺，就是
听着特别像那种说不好的话。
不对，一开始我是不了解，我不理解什么叫过山车级的演出。结果到后来玩到了之后，我才发现什么叫过山车级演出，就是本身召唤兽跟召唤兽体型巨大，它打起来就其实会有相当有视觉冲击力。
嗯，
但是它会有一些特别。令你血脉奋张的那种演出，比如夸把敌人扔出10米多，就是100米的高空，然后一拳过去，
哦，
然后两边对打，
手打断了再转回来，
对，手打断了，啪再升，然后再给你打，把对方压在地上打。你以为这样就差不多演出够劲儿了吧？
嗯，
但还没有，在你按下那 QE 之后，还会有一大段演出
啊，听上去感觉把这个演出拉满了这个
环
节，对，
然后对还有一段演出，然后你以为这个演出已经。可以了吧，然后就还有一段演出， 演出叠着演出，演出叠着演出，
全是钱。
对，他就是用一种，就是用特别极端的视觉效果，就不停的在冲击你的神经。
嗯，
就这种感觉怎么说？就是我坐在电视机前，我就不住的摇头，我说我操，太爽了。
嗯，
就那种，而且它不像是播片儿，你播片儿的时候，你只把手柄放在那儿，你看就行了。但它就是在一些关键性的地方给你设置一个特别完美的 QTE，你只要按下去，这情绪一下子就释放开了
啊。
对，是这种感觉。
期待吗？
我在评论文章写，它特别像《最终幻想十五》的最后一场战斗。
啊，
最后一场战斗会有一个 QTE， 就是你按下去的时候，你整个情绪释放，包括你的音乐，包括演出，
对，
就是一个完美的结合。它这个给我的感觉就是像这样。
对，
而且这种特别血脉纷张的感觉是只有游戏才能做到的。
嗯，让你这么说，确实，我感觉我好久没有在游戏里有那种体验，就是单纯的视觉刺激给你拉高的那个东西。
对，
就是你互动，然后带动起一个巨强的视觉刺激。
对，它的 QTE 特别简，就是一个按键，但你就是想按下那个按键，你就是不由自主的会按下那个按键。
嗯，
就这种感觉，这种交互感是以前的《最终幻想》完全没有给我的，而以前《最终幻想》就是薄片儿。
又想起那个战神三最后结尾打人那段，
对，也非常像。
嗯，
为什么我说吉田这个人很厉害呢？他其实学了很多欧美的大作的一些表现形式。
对，他本来就特别喜欢
拉头发丝儿。
但就是怎么说呢？
战神最常用，其实这个
真的是
他一说这一听就是战神以前
那个
三代时候老用的那个，二代也有。
对，他就是感觉就是真的特别，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在 PS5 这个平台上 ，PS5 的机能它并不是像就怎么说呢，更好，
嗯，
而且它这个震动手柄更细腻，就是你的感受度可能会比 PS3、PS4 代要更加强烈一些，所以这是我认为觉得让我感到很新颖的一点，
嗯，
而且目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采访中也说有好几个召唤兽大战。
嗯，
而且他们都是经过细心打磨的，所以其实我还挺期待说能看到更牛逼的这种演出。
嗯，
但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游戏真的是不同于以往的《最终幻想》。
嗯，
他感觉是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
就这个动作性
就是我《最终幻想》并不是你们所想象中的那种啊，有陆行鸟，有莫古力，回合制战斗，对吧？职业升级就完事儿了。不是，我还有更多的可能性。我这个也是最终幻想，你玩起来也是最终幻想，不会因为哦，它的战斗系统变了，它加了新东西，而是让你感觉到它不是最终幻想了，是个外传，它完全不是，玩起来还是那个样的感觉。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应该是今年 TGA 应该给有个提名吧。
嗯，
它的这个
估计得今年应该角逐还应该比较激烈。
对，
是
有几个大作呀。
是，
哎，它的 UI 还是那套吗？
挺有意思，它 UI。当时看了就像有点想笑，特像 FF 十四，
对，
特别特别像，很多字都很像。
它的那个 UI 不跟这个游戏本身的气质不是很
搭，对，不搭。它的 UI 有点偏现代，有点扁平化，很多那些气槽什么。
这种幻想十三的那种风格
啊，哦，特别有点科技那种感觉。
对
对，
圆润的彩
的。它的故事可是发生在。
对
未来吧，
就是没有做过多的装饰，是这意思吧？
其实很简单，
也有，就是十三就是有一种自己的风格。
嗯，
对，十六也是一种很奇怪的风格，
嗯，
也难免会有人觉得，就是说玩起来怎么有点像十四，因为 UI 很像，打光也很像。
对
对，就是很多很多很像的，包括一些召唤兽的设计也有点像。
嗯，
当时我记得是哪一次长的演示，我去看，然后它有个互动按钮的那个提示 UI， 像是一个 PS5 的系统 UI。跟这游戏完全就不是一个风格的，
对，
把我看笑了都。
对，然而我觉得还好，
是吧？
我觉得这种 UI 是那种年轻人会很喜欢，他是能接受的。
哦，
他对于现在的一些新玩家，其实他是做了一些妥协的。
嗯，
所以我觉得是怎么说呢？如果《最终幻想十六》的剧情不爆雷，
嗯，
它将会是一款能给《最终幻想》系列打开一个新道路的一个作品。
嗯，
完，听完感觉六月份又给安排出去了。
我其实我。个人私信，因为我 SE 爆爱嘛。
但十五也这么说的。
不，
十五这不爆了吗？
十五是爆雷了，
嗯，
这个是没办法，因为十五的从 V13 开始，因为十五最早是 V13 嘛，
嗯，
从 V13 到十五的中间做巨大的转变，其实你能感受到不靠谱。
对，那将近差不多有将近十年的过程。
嗯，
对
对啊，
然后但是
十五到现在也好久了，
这个。这个做的应该是权力游戏第四季的时候，他们说那个时候开始做的，
是就是
十五都是哪年？
权力游戏第四季是一种时间单位，
对，他们自己在采访里说的，
十五
一五年，
一
四年，
差不多， 没这么早，没这么早，2016年，
2015年、2016年，
2016年左右。
嗯，
但是就是这部作品，就是从公布到开始不断的放出消息，它是一个按部就班的。
嗯，
甚至来最后今天都说了，只要陨石不砸下来，这个游戏肯定准时完成。
但是我是觉得他们这次宣传里面类似的话讲的有点多。什么没有 DLC， 没有首日补丁
啊？对
对，陨石不砸下来就肯定按时卖。虽然我们
很有自信，其实
对，就感觉有点过于，对吉田来说都有点过于自信了。
是，而且这个游戏，当然这个游戏我照实说啊，它其实也有很多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东西，就挺搞笑的成分。比如说这个游戏中还是有很浓厚的日式演出的问题，
啊、
比如说。主角会伸出一只手说啊，说你怎么能这样？对，然后女主就爆头啊，我不听，我内心的邪恶又觉醒了。这种
听着不像日式，听着像黑白默片儿，
就是那种日式桥段中，男主的朋友会说很多大话
啊、
嗯，
然后用很多这种嘴炮攻击，然后女主就是我是什么邪恶的力量，我就是孤身一人，我背负痛苦，但是我也要惩罚你们，就这种很刻板印象的一些设计。但是我就话说回来，你要是没这些，那就不是最终幻想了。最终幻想是应该得有点这种尬的东西，
再让我觉得最终幻想里还是得有点那个他特别王道的那个气质在里面。
对，而且这一部的这个故事还是主要是比较偏严肃嘛。对，
说到这故事，就他们之前采访的时候说，这个米津玄师那首主题曲是通了游戏之后做的。
要不当然，对，当然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能也就
宣传用语，
宣传用语吧。
然后他们说这个主题曲他们觉得完美的合适，我就所以就很好奇，如果是真的话，那他们故事会是什么样的？
完全我也完全不好说，
理解不了。
但是毕竟他的制作人那个这次写剧本是浅广嘛，写这个最后的神迹的，
嗯，
哥们儿擅长刀，但是刀还行，
瑞平刀的还行，
刀的还行，就是。我感觉是我能接受范围内的刀，
嗯，
所以说就是在观众观众吧，反正节目上了，试玩也出了，大家自己玩了之后心里应该会有多少有数了，
嗯，
对，就期待一下吧。我希望最终幻想能通过这一作去找一些新的思路，去找一些新的这个可发展的方向，就挺好的。
最终幻想这次是6月22号，
对，其实很快了，
提前把盘买好了，但是还没到。
啊，
我就是为了他买的 PS5，
你看看，
那、你就买了。
对，
其实好多人问啊，说为这游戏买 PS5 值得不值得？我其实觉得还挺值得的。
你现在就别说这种话，
我觉得
下个月再说吧，我求你了。
也行吧，
不能奶得太厉害，
对
是吧？
对，
嗯，
好，
斌哥都没有说，
我要说吗？要不你先说吧，你先从、
算了，我突然想了想，我觉得那个问题根本说不清楚。
对，就是
我。玩不明白《明日方舟》的新的那个
歼灭测试作战，
歼灭测试作战实在是玩不懂，所以就没玩。
对他，我这几天也一直在看大家的这种讨论也好，什么，
就是实在是为什么要设计这么复杂呀、啊？
那个点卡片那个环节、啊，
对啊
，CEO 不高兴了，感觉
不是，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评价这玩意儿，
因为它本来是一个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定位，但是从玩家的角度来看，它应该是一个危机合约的
新的版本，
对，进化版。然后他们现在这个点 tag 的这个环节，其实是在以前危机合约那个列表式的点 tag， 就 ABCDE 我点够大概多少分我就开始打，这个的一个改进，它就让每一个 tag 有一定的关联性，然后对你的整个游戏过程都有一些影响。但是他这张表列出来有点过于的复杂了，
对，太复杂了
啊、就是他是一个，他点 tag 你不点开那个额外的文字解释的话，它是一个纯文字的一个纯图片的一个，
就是一个没有任何文字的脑图的，
对，思维导图，
但你看不懂是什么东西、
啊、
然后你要去你点一个他会提示一下这个是什么，
然后每一个都能打开，
对，然后就非常的复杂，
那信息量直接爆炸了，就
对。
你知道我就是周末我在玩 Darkest Dungeon 和明日方舟，有时候去玩两关，
嗯，
但我现在其实玩不动几关，因为每一关都很难。
嗯、
如果没有小狼哥的指点，我根本过不了，感觉、
嗯。
即便我有三个六星干员，有一个还是升满级的。
嚯、
嗯！对，因为那个缪缪我已经升满了，
嗯，
对，太强了。总之吧，我就想，如果我要做这么一个游戏。我会做成什么样？
嗯，
我是应该先想这个机制呢，还是先想什么？就是 Darkest Dungeon 总会引起你这些思考。
嗯，
就是怎么能有一个人做这么完整的这种游戏？
然后关于歼灭测试作战的讨论还不只是这个东西，它那些 tag 本身的设计，还有那些 敌人的设计什么的也是在第一天的时候被骂得很多，骂得很惨，然后因为他第一天有点太
周玩家真的很严格呀。
不是，他第一天那个打起来他有一个成就是打六百分、
嗯、
但是你想安全的打着六百分，你无头说他挂机挂了半小时，我估计我也差不多，就是你想安全的打就无脑的打，你就把对面的攻击力不点，然后把他们血量点满，然后把难度提上来，然后就慢慢的磨慢慢的磨，然后这个设计当时被骂得很惨，然后后来这几天他有一些新的 tag 出现之后这个情况就有所改善，但是他这个这种第一天给人留下的印象好像不是很好吧。但是我其实以我个人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歼灭测试作战这个 tag 的设计也不算特别过分，它毕竟它是要一个作为一个新的高难模式出现的。
嗯，
节目里说都听不懂，算了。
嗯，对，有点
太难了，
不说了，
这个
没法聊。
你们这个游戏
不是难，
起点太高了，
是理解很困难。
嗯、
是对，有一些东西用嘴说不出来，真的。
对，
因为感觉现在在打开《明日方舟》，可能对于一个回归老玩家而言，就可能需要重新适应一下。它新加的东西太多了，
对，我就太多了这东西。然后结果那个活动还结束了。我也没玩完，那孤星
啊，是结束。
其实我还挺担心这种的，就是你随着系统东西不断增多，这种东西有点像什么？就是我之前玩《原神》的时候就发现，如果你作为一个后来的玩家，你在进入这个游戏的时候，你
就理解门槛有点高了，
对，太多内容根本玩不完，你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应该是优先的，什么东西应该是先放一放的。
我甚至偶尔几天我都能发现新的玩法，在、
嗯、
这游戏里我都不知道是啥，我操，看也看不懂。
对，我自己没有去玩 FF 十四也是因为这个，每次产生这种想法，然后一想到哇，
我操，
六个版本，我要慢慢追，我要认真看，那个是天文数字。
嗯，我现在不玩命运也是同样的。
对，
嗯，
其实有这样的问题，对于新玩家人太不友好。
对，
而包括一些这种，你像我之前我不玩的时候是几年前，一年前，
嗯，
就我感觉我现在回归就傻了，
对，
就基本不认识这个游戏了，
对，
所有东西我都要重新再拾起来，它加了好多好多新的系统，
对，何况这是个抽卡手游，你要追上所谓的这个强度现状的话，你那是真金白银扔进去的，
是
长期。运营的游戏可能真有这问题。
嗯，
我现在甚至都觉得我都有点打不动了。
对，长期运营游戏，无论你是什么平台的，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它需要内容吗？
嗯
嗯，你要这个老玩家你得哄好吧，
嗯、
新玩家你又要照顾到，那什么人才才能做得出这样的系统？
我甚至发现他买衣服的那个商店都会关
啊，对，他都是限时的，
我就惊了。然后氪金也是，想买点东西就买一次，一个月就不让你买。
对，现在都是这样。
嗯，
长线游戏肯定是不好做呀。
对，
是
聊到最后变成了一个长线运营游戏的讨论开头。
对，
好，那这期先这样。
那这期的游戏茶话会节目就到这里，
挺爽的啊！
听众朋
友，推荐游戏啊，一定要玩啊！今天推荐了，
而且有很多好游戏，我们可能也没推荐到，我们几个甚至都不知道。
这期就很特殊，
嗯，
凡尔赛啊！
但也有很多，比如说你像马上即将推出的，我也写完了评测的那个《玛丽的炼金工坊》什么的，对，都是很老派的游戏，
嗯，
大家玩吧，反正之后会有很多新的游戏登场。
期待大家在机组里跟我交流我说的两个游戏啊，
对，
主要是来安利《Darkest Dungeon》，
对，太好。
总之大家这个救完塞尔达，或者当然我也知道你们也不爱救塞尔达啊，
是，
反正你们放下王国之泪的时候也不妨玩一玩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些游戏，
星战也不错，
嗯，
是
评分都挺高的。
嗯
嗯,
嗯，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
拜
拜
拜。
纵观历史，每当文明遭遇危机，科幻作家都会以自己的作品为载体，寄托他们对文明本身最深邃的思索。机核网独家呈现 科幻作家与资深科幻研究者飞刀老师的科幻书单系列节目《文明的出路》，带你领略不同时期科幻作家对人类社会的洞察，体会科幻与文明发展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加入积禾网会员计划 GPass 即刻收听《文明的出路》。